大众请起立。
二十六面啊，我们首先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更正。我们二十六面有一个讲表，讲到种子有本有跟心心，然后呢又分成有漏无漏，有漏当中又分成名言跟业。那么名言呢，它一条线画下来是招感等流果，业业力招感一手果啊。请大家把这个名言啊，这个地方啊，再画一条往左边的斜线，把它画到一手果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除了产生一种等流性以外，其实我们的思想在临终的时候会主导我们的果报的。所以唯识学它是思想会引导业力，业力也会影响思想，它这个心力跟业力之间是交互作用的。所以这个名言种子它跟业种子也不完全独立的，不完全独立的这个名言种子它也会影响到你的一手果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随念往生嘛？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恶念，就激发了他过去的罪业。所以名言种子对一手还是有激发刺激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名言种子，我们也可以画一条左边的斜线呢、它对一手果啊也有一种激发效果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阿赖耶识的缘起啊，从唯识的角度来谈缘起啊，阿赖耶识它是一个相续的生命，它很强调生命的相续。那么当然相续就包括到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唯识学建立阿赖耶识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到阿赖耶识啊，横转如暴流。它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从过去流到现在，它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站在现在的我们呢，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水流啊，首先啊，你要心平气和看看你的过去，就是你这个过去的无量无边的你啊，留下了什么东西给你。虽然这个生命结束了，但是它有一些种子的功能有给你的。那么它留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流，你最好先了解你的定位。你这个水流是很容易起烦恼，很容易去伤害别人，是一种三途种性的水流，它走造的三恶道的跑道，它还是一种自我卫士、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善业，走上人天的跑道，还是一种出离心为主导的恶乘的跑道，还是一种大乘的圆融平衡的菩萨道的跑道。你最好先冷静的看看你的过去，你才知道你今生要做什么事。如果前身的你留给你的水流是非常好的，是菩萨种性的，我真的要恭喜你，你比一般人轻松多了。你前身留给你的就是一个菩萨种性的，你听大乘法一听就相应，如鱼得水啊，心生大欢喜啊，自知当作佛，这《法华经》上说的。当然如果前身留给你的这水流你不是很满意，但是没关系，你还有很多的时间来调整它。你可以透过忏悔，透过修习止观来调整这个水流。好，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水流呢，有两个组成因素，一个是名言种子，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一个是业种子啊。我们前面谈的主要的谈到这个种性了，谈到名言种子， 我们现在谈谈这个业力的种子啊，善恶的业力啊，它有这个轻重的差别。那么业力的轻重呢，有三个决定的因素。第一个业心，业心有三个因素，我们把它念一遍。
一，意乐故重，为依猛力三毒所作；二，无智故重，为乃至不于极少时分受一学处或增上忏悔，心无对治故重；三，邪执故重，为依止邪见而勤造作。
那么我们在造这个业啊，有轻重的差别啊。第一个意乐，就是以猛力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是你造这个业的时候啊，你的心啊是非常的坚固，就像石头一样坚固，谁劝你都听不住的。那个烦恼的活动是非常坚固猛力，那么这种业就特别重了啊。第二个没有对治，说这个人乃至于极少时的时间来接受一个宗教的教法或者道德的教法，那么他完全不生一种惭愧心，对内心呢完全活在放纵的状态。就是有一种人啊，他所有都不相信的，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他不管做什么都是重罪，因为他是一种极度的放逸，他只相信他的感觉。所以他这个第六意识啊，他完全没有踩任何的刹车，就是说他完全不受宗教道德的约束。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得了，都是重罪啊。这第二个无对治啊。第三个是邪执，依止邪见而行造作，这个一般是指外道，他的知见有错误，但是他不知道邪知邪见啊，那么这种造罪当然也是很可怕的啊。那么这三种的心呢，以古人来说呢，厚厚超胜浅浅，就是邪执最重，然后是没有对治心，然后再是猛力的烦恼。因为邪执啊，你完全不会产生惭愧心了、啊，就着业力的角度来说啊，消除业力最有效的良药就是惭愧啊，增上惭愧啊。就着名言种子来说呢，就是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对治思想用空观，对治业力用惭愧，这两点要不一样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惭愧心的时候，他不认为他做错，那么这个业就很重了，也就很重了啊。这是业心。第二个我们看业尽啊。
四，由是故重，为于三宝圣人父母师长人道众生或大生旁生所作。
那么你对的三所缘尽是个三宝，佛法僧三宝，因为三宝有住持正法的功能啊，所以在三宝当中所造的罪也是犯重啊，因为你毁坏了三宝的形象。第二个呢，圣人就是圣人，他也有这个教育的效果啊，弘护正法的效果啊。出国以上的圣人，或者父母，他对我们生育养育之恩，或者师长，他有这个教导摄受之恩，或者人道众生，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人道，他是有机会做一些生命的调整，做生命的超越，结果你把他杀了，你把他唯一生命转变的希望给毁灭了。他好不容易在三恶道里面打滚出来得到人道，他很可能依到佛法改变他的生命水流，在生命当中产生重大突破的，结果你把这个机会给你把他这个唯一的机会给消灭掉。所以杀人是犯重，或这个或是打错，应该是或者的或啊，或者是大生的旁生啊，这个旁生就畜生啊，比方说你杀一个大象比杀一只马重，因为大象的身体比较大，你杀一只马比杀一只狗的业比较重啊，就是身体越大的他越有灵性， 啊，所以你杀他呢就比较重啊。这个是从外界的案例。我们来看第三个，业相续。
五，家行故重，位于所作或自作，或复劝他，见同行者亦变心性，因众所作，无间所作。
那么这个是业次数啊，或者说是内心的相续，或者你自己做，而且你还欠他人做，你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啊，见到大家跟你做的呢，你产生大欢喜，乃至于随喜赞叹，那么你呢，因众所作，无间所作，你声声号耀，而且经常的现行，这个也是幻众啊。这个业力强啊，他表示啊，他临终的时候一定会起现行，在这很容易得果报了。我们一般的戒律啊，跟因果啊是不完全一样。你看戒律里面，尤其是声闻戒，还是人天乘的戒，这五戒十善，还是以比丘尼戒，它的轻重啊，都是业外境啊。这个地方有不足的地方。其实大乘的业果，它主要是你的心识的活动。所以你如果只看戒律，你会产生盲点，说：“哎，我今生也没杀人啊！哎，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为什么全身几这么重的业障到三恶道去了？他一生也没杀人啊！”不是你杀人才会到三恶道去了，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烁烁现行。你即便是杀一只蚂蚁，但是你每一天经常性的去照做，第一个。第二个，声声号耀。你在杀蚂蚁的时候起很大的嗔心。第三个，无惭无愧。你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这个蚂蚁它不是它来伤害我，所以我只能够把它杀了，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所以你在这种烁烁现行、声声号耀、无惭无愧之下呢，所造的每一个业都是重罪，而且会马上得果报，因为业强，临终的时候是强者先迁的。所以不是说你杀人才是到三恶道，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杀人很可能到三恶道，因为他的人也是一个重罪，但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的小错误，你千万不能够让它形成三种势力。第一个，烁烁现行，声声号耀，无惭无愧，因为他临终很容易得果报，你临终的时候连助念都来不及，因为他业力太强了，可能你连助念的时间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要避免这三种情况啊。好，我们再看根识的果报的显现啊。那么前面我们谈到这个业力，包括名言种子，包括业种子啊。那么这两个种子呢的相互作用呢，会产生五种果报啊。我们把它念一遍，把它果报的种类念一遍。
一，一手果，为有漏善及不善法所招，自相续一手生无忌。二，等流果，为习善等所引同类，或是先业后果转，后果随转。三，离凡果，为无漏道断障所正善无为法。四，试用果，为诸作者假诸作具所办事故，所办事业。五，增上果，为除前世与所得果。
那么这个果报呢，我们把它分成五种来说明。第一个是一手果，一手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它的果报的成熟会在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数目啊，表现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过去依止我执所做的善业跟罪业所招感的这种善业的果报，那么这种果报呢，它有一种自类的相续。自类呢，就是说，假设你布施，它产生富贵；要忍辱，产生庄严等等啊，它有它自类的一种等流的招感的相应果报，而且这个果报它们相续。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啊，比方说你这个福报享受了十年，你享受了十年的福报，然后就没钱了啊，这个是也是有一手，一手它不是只有一刹那，它会给你一段时间，可能是一辈子，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啊，它有一定的相续。那么产生的这种一手生的无忌，这种果报呢是无忌的啊，果报只论快乐跟痛苦，没有善恶的差别。贫穷不是邪恶，不是罪业，但是它是痛苦，它是不可的果报啊。我们看等流果，为习善等，所以同类或是现业，后果随转。等流果有两种解释了，第一个呢，就是一种善恶的思考的等流啊，你过去生啊兴起的是小乘的思想，你今生还有小乘的思想。啊，这个就是等流啊，或者你前身是大乘的思想，你今生还有大乘思想，这种同类的等流。或是现业后果随转，这个地方是指一报。我们造的业啊，如果业特别重啊，它是先有花报啊，花报、果报，再有余报啊。当然，如果一般的轻罪啊，只有果报啊。但是呢，这个火爆比较重啊，就像那个地震特别大的地震，它还有余震啊。就是说，你这个杀生的罪太重的时候啊，你即便到三恶道回到人间的时候啊，你还得短命多病，因为那个势力太强大了，你完全没有忏悔，你造业的时候完全没有自我反省的心，没有踩刹车啊，所以他得火爆的时候啊，他火爆受完以后啊，他的势力都还在。但是你这个正报没有了，所以你只好在人间啊继续的短命多病，这个也叫等流果哈。但是一般我们讲等流果、啊、不采用这个说法，一般我们讲等流果啊偏重思想这一块啊，一般啊。第四个离弃果，为无漏的道法断障所证的善无为法。就是无漏道，当然是我空法空的智慧了啊，断除烦恼障所知障所证得的这种善法相应的这种无为的功德啊，比方说出国啊，到四国乃至出地二地等等，这叫离系果，这个是讲出世的功德了啊，这个凡夫没有这个离系果。第四个适用果，为诸作者假诸作具所办事业。这试用果啊，就是说你今生的努力了、学习了所成就的这种果报。我们一般人啊，虽然你造了善业啊，但是你也还是要努力，你要靠第六意识的努力了 啊精进努力啊，才可以把这个善业把它给激发出来。除非你的善业在造的时候非常坚固，你在造善的时候啊，遇到很大的逆境，别人反对你造业造善，你还是把它造了，那么这种善品的善业啊，它得果报的时候啊，不需要努力，你自然生长在富豪的家庭，你一出生就非常富贵了，不需要努力，这种少数，就是你这个善业力造的太强了，他有主动得果报的力量了，他不需要你亲身努力了，他不需要试用果。但是绝大部分我们在造善的时候都带一点勉强了，对不对？你看别人去造善，你也不得已就只好去造了，是吧？所以你这个心不是很坚固的时候呢，你这个善业啊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明确啊，所以你必须靠努力来激发它。 因为它一开始形成的结构力不是很强，所以你必须靠努力，你可能白天去上班，晚上还要兼差，哈，然后你才有钱啊，这个叫试用果啊。第五个增上果，就是除了前面四种以外所得的果报啊。这个增上果呢，偏重在共业，就是你所生长的环境啊。这个环境是依报了，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你有什么有间接关系啊？比方说杀生，杀生当然它的正报是短命多病了，但是呢，你杀生了、你就很容易招感那种饮食啊多诸毒害，生长那个环境啊，就很多人喜欢喷农药，就是你怎么会投胎在那个地方呢？你有这个杀生的增上果，过去生有那种共业啊。第一个杀生，所以这个饮食多诸毒害，偷盗你的财物呢，会遭水火风灾所坏啊，就是这个地震的时候啊，别人家都没有破坏，结果你家坏掉了，这个是偷盗的增上果啊。第三个邪淫，你会招感臭秽不净的环境。你为什么会生长在一个啊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啊，很污秽的地方，就是有邪淫的增上果啊。第四个妄语，多诸欺骗啊，就是大家都互相欺的，骗来骗去，你骗我，我也骗你啊，彼此不信任，这个是妄语的增上果。那么这五种果报当然都是指三界了，这有漏的名言种子，有漏的善恶业的种子所招感的一二四五，第三种是出世间的功德啊。这种果报哈，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异说果跟等流果，这两个对我们影响最大了哈。这个果报我们讲一下哈，三界的果报啊，是由你的因地创造出来的。好，从大乘的角度啊，我们净土宗跟藏传佛教所谓的圣道门啊，对于来生的果报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不想要有果报了，我们是希望到净土去，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业力到今生 stop， 我们追求是无生，所以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了。我们必须在死亡之前让能够有可能得果报的业力都必须让它在调伏状态，因为你不能让它来障碍你往生了、所以净土宗要做的事情比较多了。你必须在死亡到来之前，好好的把你阿赖耶识当中强大势力的业力，透过忏悔，透过空观，把它沉淀下来，让它是可以带业的而往生的。这是净土宗的标准啊，是临终的正念。他必须把所有的果报到今生的截止的做一个了断的，所以这个水流不能再流下去了，截断生死之流。净土宗是这个思考了，当然这个要求是很高了哈，当然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后面会说明怎么去做到。那么从圣道的角度，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有果报的，它就增上生。所以从圣道门藏传佛教他们所追求来生的果报呢，它必须有五种条件，它是以五种果报为目标，叫做暇满人生。第一个要善得人生，藏传佛教的修学它必须是生生世世的积极忏悔，这样积极治疗，而这个只有在人道才能完成。 因为人道有明显的第六意识，所以他在整个藏传佛教的回向，他不到天上去，他一定要回向得到人的果报，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无诸罪障，在藏系的果报的诉求，他必须六根具足，尤其是第六意识，你不能生出来傻傻的，那就糟了。你完全第六意识不能活动，不能接受教育，那你这个今生就空过了。第六意识还有眼识也很重要，你眼睛要看看经典了、啊。藏传佛教要观想唐卡等等，还有耳识也很重要，你要听经。所以六根里面，你让我鼻根坏掉了没关系，这对修行没什么关系了哈。但是，请你要保住三根，第六意识、眼识、耳识，这三根对你修行太重要了啊！这是你必须要无诸罪障六根具足。第三个，你要遇到佛法住持。你生长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你的善根不能得到启发，不能增上，那也不行。所以你必须跟三宝结缘。为什么藏传佛教要不断的礼拜三宝，要称念三宝？他是跟三宝结缘了，他必须把他的生命跟三宝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三宝去哪里，他就投胎在哪里，因为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到净土去，他必须要保持进步啊。而能够让他进步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遇到佛法。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他的不断的观想意念，把他的生命跟三宝紧紧的绑在一起。哪里有佛法，他就去哪里投胎。所以他必须要第三个诉求佛法住持。第四个记住善根。他要有的信仰信心的善根。啊，当然这个善根某种程度你要有一点智慧的支持啊。第五个上师的摄受。法是要人来弘传的，因为你这个法是一个法，不能主动的教化你，他必须要靠善师的善巧方便，所以他必须要归上师，有上师的引导，才能够把这个法灌到你的身心世界去啊。所以在藏系里面，他对于果报的诉求是五个条件的：善得人生、无诸罪障、佛法住持、具足性根，还有上师的摄受。这叫真上身，但净土中的诉求是不受后有。我们的水流到此要结束了，要把这个水流引导到净土去了。那怎么引导？我们后面再说明了啊。这两个是对这个来生的果报啊，所以我们的目标不同啊，当然处理种子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了，有所不同了啊。好，我们再看一段啊，根二的四辩理论啊。我们讲到业力，我们也讲到果报啊。那么当果报变现的时候呢，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变化的啊。我们来看看果报的受用啊。前面是讲果报的显现啊，有等流果、异熟果等等。那么我们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呢，是怎么个受用法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四辩的理论，先把这个四辩念一遍啊。
第八识辨识六根、六尘、本质、六尘影像，前六识所缘所依，自辨自缘。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果报当它出现的时候啊，当然是第八识先变现出来。那么第八识变现为什么叫变识呢？因为第八识它本来是个业力嘛，当它成熟的时候，把你的果报变出来的时候啊，它不是真实的，它如梦如幻，但是呢，它呢又有点像真实，它相似于真实。 让你感觉很像真实。所以说它本来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它因为那相续的力量太紧密了，你感觉好像是常住不变的啊，所以叫做变识。那么变识的时候呢，它的第八识变果报的时候，它是怎么变啊？它两方向的变识，一个向外变识六根六尘，向内变识前七识，就内因缘跟外因缘。我们来看看外因缘。那么外因缘当然它变现的是六根，六根就是你的正报的眼耳鼻舌身意，你有一个正报的果报。那么你的依报环境呢，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这个是外在的因缘啊。那么内因缘就是你的前六识，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了哈。那么你第六意识呢，要依止你的正报的根深，然后去受用外在的六尘啊。那么你的第六意识依止六根去攀缘六尘的时候啊，第一念是本质相分，然后呢第二念变成影像相分，这叫自变自缘啊。我们把本质跟影像解释一下啊。我们过去累积很多的业力，对不对？到今生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可能你前身哪一个业被激发了，然后它变现出来了。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有三个程序，叫三能变。第一个意熟能变。那么我们刚开始去接触外界的时候啊，比方说你看这个花，你第一眼看到花的时候啊，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意熟能变。当然意熟能变呢，是指你自己的意熟，不是别人的意熟啊，就是说你有你的阿赖耶识，他有他的阿赖耶识，是吧？那每一个人阿赖耶识的善恶也不同，所以呢，你的阿赖耶识啊，看到这个花，这个花是众生的共业，这众生的共业是本质了哈，大家共同的业力把这个花招感出来，这叫本质相分。但是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啊，你得到你自己的影像，这个叫做影像相分，这个第一念，这第一个影像相分就是阿赖耶识的意熟能变。但是呢，你还有第二念，思量能变。你会认为哦，我看到这个花，这个我的概念开始升起来，这个花是我来受用的。第二能变了，产生一个我的概念了。它本来是一个花而已嘛。还有一个迷鸟的心嘛，结果你在花跟心中间呢，变了一个我出来，这个思量能变。然后呢，你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就多事了，就开始分别来，这个花在哪里买的，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开始打妄想，就是了尽能变。所以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就是说你受的八识的影响，第一个第八识把它变了一次，第七识要把它变一次，前六识又变了很多次。那么这样子是说明什么事呢？我们一个人啊，叫做自变自缘。我们永远活在自己的水泡，你走不出这个水泡的。我们自己变是一个影像，让自己来受用。我们一般人没有修空观的人啊，你永远活在你的妄想，永远就是你的业力变一次，你的我执要变一次，你的妄想要变一次，然后你把你心中看到的东西都当真的，这个就是四变。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人生的真相，没有一个人。 所以这个唯识学的意思就是人生的是恶性循环。我们过去做错了，有执着，然后今生呢就会因为过去的错误啊，又把今生给毁了。因为你今生的又受到八识的影响，八识是你把它创造出来的，他又再把这个今生的意愿又变了一次给你看。直到有一天你学佛了，你开始回光返照了，你不向外攀，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这个水泡才砰破裂了。所以你得到的影像啊，完全是你自己的过去的业力跟今生的妄想捏造出来的。你感到痛苦，是你自己的影像让你痛苦，跟别人没有关系。你感到快乐，也是你自己的善业跟你一个美好的思想的结合让你快乐的，跟别人也没关系。因为你不能够超越你心中的妄想，你走不出你的水泡的，别人只是一个助缘而已。这个就是唯识的生命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看相分，它有本质相分，就是第八识的相分。这本质相分呢是众生的共业，就众生的阿赖耶识所生的十种之法。十种就是它完全是种子变现出来，没有经过你的分别执着的。包括你的正报的根生，异报的环境。所以本质相分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因为它是众生的共业。我们得到的是个人的影像。影像呢前五识是由第八识变现出来。然后第六意识是由法尘变现出来。第七意识是第八识的见分变现出来。那么自己在自己的心识当中变出相状，自己去攀岩。总而言之，每一个果报你都经过三个阶段的变现。意熟能变，思量能变，加上第六意识的妄想的了即能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果报的情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呢谈到这个业到果报的显现，到果报的受用，那么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慢慢的把它描绘出来了。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请说。就是你，对对对。
师父慈悲。既然那个自我的概念是第七意识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应该就没有一个我的所谓我的第八意识，我的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谁的？或者是
以第七意识，它跟第八识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因为第八识它是执着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为我嘛，所以只要有第八识在，就一定有第七意识的影子在里面。第七意识向内执着第八，向外干扰第六。所以你讲第八的时候，你不可能离开第七的。只是说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把它切开了，但现实生活是两个是紧在一起的。你有第八就一定有第七在。所以你有火爆，你一定有一个自我概念。校长。
请问师父，这个种子在什么情况下灭呢？您说这个生我们知道了，就可以本有或者是心熏。您说就是刹那生灭，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灭？
也是把它断灭就对了。我们今生不可能让它灭，因为金刚道后一熟空嘛，只有成佛才完全灭掉了。但是我们是让它沉淀。我们现在只是说呢，把它变成一个没有得果报的力量就好了。你不可能把它灭了，灭了就是业尽情空，那是成佛嘛。你看 我们前面讲到第八识的转变，金刚道后一熟空嘛，但是金刚道后是谁呢？是佛陀。所以我们大愿往生呢，我们不能把它灭了，就是说它在调伏状态。
这个调伏是通过忏悔或者说空中
觉。对对，忏悔，他在睡眠，他在睡觉，这个种子就睡眠状态嘛，你可别把它唤醒，让它继续睡下去。
那他刹那生灭指的是
刹那生灭只是他的相貌啊，他是一个生灭，他只是说他是一个生灭相嘛，他不是一个不生灭法嘛。
那假使有一个人他大愿往生到西方以后，那他这些种子是在西方是在净土里处理掉呢，还是要返回娑婆里再处理掉？
不，你到净土阿赖耶识就跟你去了吧，因为你的生命你往生当然不是身体往生，是因为你的心事往生嘛。那你把这八识全部带过去了，带过去到那里阿弥陀佛有办法让你灭掉了。但是你得有本事到那临终不伤害你。是这个意思啊。
师父慈悲，种子有两种，一种是本有，一种是心熏。请师父再解释一下本有种子是怎么样。
所以说你，我刚刚就不想提，你现在要说哈，这是唯识学不足的地方了。因为你学信众的，说那就是本来就有这个种子，那你这个人生而不平等，这个是唯识学它一个不圆满的地方，但是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思想就从阿赖耶识讲起。那么你身为你有阿赖耶识，你里面总有些东西吧。唯识学不讲真如，对不对？他生命的第一个开始就是阿赖耶识嘛。那么你一个大海，你不能里面什么都没有嘛，一定有个水分子嘛，他有阿赖耶识，一定有一个本来的种子嘛。啊，其实我们本来是清净嘛，但是从唯识的教理，它合乎逻辑，它必须要按你本性注重，要不然就不合逻辑了吧，是吧？它自圆其说嘛。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真的有些种子是很坚固，不可破坏，我们起其意就好，抓它的义理，因为唯识学它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业果相续的概念。虽然它不是圆，它不像真如那么圆满，但是呢，它会让我们看清楚业果的流动，业果的变化。但是它的盲点就在于，当然学真如的说，哎，你怎么可以说是本来就有这个种子呢？这个是它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了，的确不足的地方。哎，请说。
师父慈悲，那个请问一下，在世修上面我们用忏悔方式来破坏那个业种子，那我们有种相忏或是别相忏，那它对于破坏业种子的效果有什么差别？
当然你针对一个业来忏会比较快，但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种相忏，因为你不知道你前世做了什么，所以一边两个都要针对你今生，你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就是用种相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心皆忏悔。啊，我们到了忏悔的时候啊，会详细的说明啊，就是说，其实忏悔啊，它的重点还不是把业障给忏了，其实这个不是重点。它是培养你一种忏悔的心态，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心态到临终的时候非常重要，忏悔的心呢。所有一个临终的人能够往生啊，面对业障现前啊，他为什么能够产生扭转呢？他一定要去忏悔的心呢。你看看净土中的往生的人，每一个人都升起大声惭愧，然后再提起正念，没有例外。其实忏悔业障，师父要你们每天拜88佛，重点还不是说你能够忏悔多少啊，其实你的业是忏不完，但是非常可贵，就是你透过拜忏当中啊，戒相修心啊，你培养一种惭愧的心啊，这个对你非常关键啊。 非常可贵啊，就是说啊，有些人他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但是他跑不出来。有些人业障现前，他能够突破业力，迎向弥陀的光明，因为他有忏悔的心。我们临终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平静的，因为阿赖也是会现前，他会跟你算账啊，大业三十算总账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了，因为你要一次结清嘛，对不对？因为你要离开三界了嘛，阿赖也是要跟你算账了，知道吧？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阿赖耶识是不是有重大的罪业吧，当然你忏悔他的业力会降到最低，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下堂课会讲到哈，就是说你必须在第六意识培养一种反转的力量，这个非常重要，往生的关键就在这里。你有本事在堕入到黑暗的业力当中你自己能够爬起来，你不要老是观想你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很自在的哦，有个冷气吹，身心安乐，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理想状态哦。你去看看临终人没几个这样子的，没几个这样子的，都是放不下的啦。你身体插满了管子啊，内忧外患啊，知道吧？内有妄想执着，外有病痛的干扰，弄得不好还有亲情的哭泣啊，你怎么办？你怎么从这个逆境当中突破出来跟弥陀感应道交？这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临终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最好能够养成一种反转的力量，培养一个。所以我们后面的四修为什么要培养一些善根，要意念，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你自己在堕入到万丈深渊的过程当中你有本事跳出来。我们必须要养成一种反转的力量，这个就是你修行的真正目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临终的时候会有什么障碍出来，所以我们后面会开始讲到怎么样去透过第六意识来调伏第八识。其实修行只有两件事，就第六跟第八两个人在抗拒，临终的时候你第六意识薄弱，那你就跟第八识走，对不起，随业流转。你第六意识强，第八识听你的，随念往生。只有两种情况。好，请说。
师父慈悲，我想请问，常常听见说转世成智，请问转哪一个世？阿弥陀佛。
当然，你这个世有八世，对不对？嗯。我有没有讲过一句话？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有没有？先转第六意识。
阿弥陀佛。
第六意识一转，第七意识就跟着转，这个因地转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呢，第八识再跟着转。第八识转了，第八识一转，前五识也跟转，因为前五识是受第八识影响的，它是业力所变现的感受。所以五识跟八识是一组的。所以你只能够先转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能够去学习，可以如理思维，可以产生善根力。第六意识是我们最大的本钱，是你人生唯一的希望，就是你的思考能力。好，所以你必须先改变你的第六意识。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我们明天再，我们下一堂课再上一次，然后在下个礼拜二就会把这次的阿赖耶识所建立的这种因果相续啊的缘起做一个研讨。 啊，如果你有问题，请你在下一次来的时候把你的问题交给教务长，那么在学人离开之前请教务长交给我，那你的问题才有可能会在下礼拜二研讨跟大家讨论。好，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下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